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个时间里面让我们可以安静来听你的道，亦都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平安回来教会，一起与弟兄姊妹一起团契。感谢你能够用美好诗歌让我们可以有气息有精神去侍奉去敬拜你。主啊，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让我们在听到的时间里面都有主你的灵同在，不单单让我们可以听明白你的话语，更加行出你的话语。愿神你祝福，祈祷奉耶稣名祈求，阿们。曾经听一位香港的牧师他分享的信息，他讲话在香港里面有一个现象，就是一般香港教会呢，他们聚会的时间都是朝早。不知道你们来自香港的弟兄姊妹是不是一般来讲他们在朝早，然后呢聚会之后弟兄姊妹就可以有时间一起出去呢吃饭，就是我们饮茶，然后呢就吃饭一起，一起呢能够有一起的团契的时间和倾偈的时间。因为弟兄姊妹一个星期都没有见，所以呢能够聚集在一起吃饭是一件美好的事。每个主日之后，当弟兄姊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去到茶楼那里肯定会点一道菜，无论哪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同点一样菜。弟兄姊妹呢最喜欢点这样菜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什么菜呢？这个菜的名字叫做煎炸牧师。因为弟兄姊妹听完道之后，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呢 会评论今天这个牧师呢或者这个传道人讲的道好不好。有些人说今天牧师讲到好好，很受感动。但有些弟兄姊妹看，我又不觉得咯，我都不知道今天牧师讲的是什么。有时不同的意见，同一篇道，但是听的人的时候，听的人的反应是不一样。我在网上特地去查一下，我想知道作为牧者他们究竟是用多少时间去预备一篇讲章。一般来讲，在网上有很多牧者都说他自己预备讲章是用10至15个钟，这个是平均的数值。其实呢我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可以有时候可以快一点，快的时候可能要10个钟就 OK 了。但有时候呢就是预备讲章可能有一周的时间。因为呢当其实不是每一天在这里写讲章，而是呢当我预备讲章的时候，那段经文会在我的脑里面不断去思考，甚至有时候呢睡觉都在这里梦里面去想着这段经文怎样解释，怎样让到听众能够听得明白。所以呢做牧者有一个好处就是呢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呢做牧者是很有福的。其实预备讲到的人是需要努力，我们听到的人呢也都需要努力。正如呢一台心机一样，当电台发出广播的信号去到这个收音机的时候，如果这个收音机一直都不打开的，亦都不拨到是同一个频率入面的时候，收音机是永远收不到这个信息。同样讲完分享信息的时候，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打开，我们就没有办法收到神给我们的信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今天耶稣来到腓撒伦教会开布道会，当他呼召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呢全场的会众都会我都要信耶稣，会不会？会。如果今天耶稣在这个讲道，他讲一篇讲章，讲完之后，是不是所有100%的弟兄姊妹都说，耶稣说你讲的东西很感动啊，我很受益处，会不会？不会。是不是因为耶稣讲道讲得不好呢？不是， 而是我们的心里面能不能够收到主所给我们的信息。所以讲到固然重要，讲到我们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听到同样的也都要付出努力的。今天借用撒种的比喻，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用这个比喻想给我们有什么教训啊？有什么教训？其实呢，撒种的比喻在四卷福音书里面其中三卷是有的，在马太福音的13章和马可福音4章和路加福音8章里面都有描述。其中呢，马太福音里面解释得最清楚，因为呢，耶稣基督是用讲完了之后，然后呢很详细地解释究竟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但是耶稣最后解释完，在讲解释之前呢，他一定讲了一句话，而那句话呢是觉得很奇怪。在路加福音第10节里面，他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见也看见，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从耶稣入面回答门徒那个话入面当中，我们很难明白究竟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耶稣的话，这个比喻是一个奥秘，看也都看不明白，听也都听不看也都看不见，听也都听不明白。好像耶稣讲一些令到我们听众听得不很明白的话，我们会问，既然是奥秘的话，是不是既然是奥秘的话，就是会隐藏起来，这样耶稣你做什么要讲出来呢？耶稣好像在故弄玄虚一样。如果你是当时的会众，你一定会问，究竟耶稣你想不想我们知道明白你所讲的什么？是你想不想我们知道？其实要解释这段经文的话，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段经文是耶稣引用了以赛亚书6章9到10节。六章九到十节，哇，这字变得这么小。6章9到10节，以赛亚然后呢，神就对他说，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听见要听，你们听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并得医治。以赛亚为什么会讲了这段经文呢？我们再看6至8节里面，他说呢，就说上帝耶和华去呼召以赛亚，他说呢，我可以差遣谁？6章8节，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呢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耶和华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就说，我在这里，我愿意去。但是如果我们再看上节的经文，就明白为什么以赛亚这么爽快地一见到耶和华你呼召我，我立即去。在以赛亚书上面1至4节，6章1至4节，他说呢，当以赛亚那一年的时候，侍奉那一年的时候，他看见什么异象呢？他看见说其中有撒弗树立，这个是有六个翅膀，用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住脚，然后两个翅膀飞行，然后彼此呼吁：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大家看不看到这个异象？以赛亚看见的就是说耶和华的威严，他看见耶和华的荣光，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里面下面见到的异象。如果看到一幅很美丽的景色，或者你可能去到美国的第一次去美国大峡谷，或者去到我们 BC 省的班夫那个景区里面，你有什么感觉？如果你第一次去， 你好自然咁样产生一种嘅惊叹啊！你嗰啲咩 awesome 啊，咩 amazing 啊，就出晒嚟噶啦，系咪啊？同时啊，我哋心入边可以好自然产生一种咧，就系话敬畏嘅感觉。我哋基督徒可能会带住一种感恩嘅心，话声音能够震动嗰啲门框，然后咧圣殿充满咗烟云啊！如果我哋圣殿充满烟云嘅咧，就麻烦啦。但系咧，代表神嘅同在啊！我哋嘅内心入边咧，就会充满咗敬畏，因为咧佢睇见以赛亚睇见耶和华嘅伟大同埋威严，所以当耶和华呼召嘅时候咧，佢就话请差遣我，因为感受到神嘅伟大、神嘅尊严喺嗰度。但耶和华好似喺度警告以赛亚，佢话你可以做我先知，但系呢班以色列民咧唔系咁容易对付，佢哋会听，但系听唔明白，看却不晓得，因为百姓咧心入边蒙咗脂油，心唔再清晰咁样去谂嘢，然后咧耳朵发沉，眼睛昏迷。点解呢？点解当时以色列嗰个百姓入边，佢哋嘅心系咁样呢？我哋睇以赛亚书，如果再睇翻第一章嘅时候，我哋又明白第一章一至到二节，一至到三节，佢话咧，二节到三节，佢话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要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大家看不看到，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已经离开了耶和华。耶和华谴责他们，他说呢，我养大的儿女现在都不认识我了，我已经带他们出埃及地，来到一个呢是迦南的美地的时候，牛亦认识个主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不听耶和华的吩咐。如果你读晒成一章第一章的以赛亚书，你更加明白，虽然以色列民那时候依然有宗教外在，他们依然去献祭、献羊、献牛，但平时亦都要回教会，同时亦都读经祈祷，但是他的内心却远离了神。所以耶和华说他们在心里面蒙了脂油。综合上面所说的，就是说我们明白耶稣为什么用这么隐晦一句话，然后对门徒说，从这个比喻我们可以知道，撒种的人代表神的道，将神的道分享出去，也都是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面去到会堂里面去教导圣经。如果耶稣说这个是一个奥秘话，就不应该在一个公共的场合里面去教导他的门徒。所以耶稣说这个奥秘不是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也都不是那些什么超自然的能力那些事情，是有些东西是隐藏了，没错，但是这个隐藏不是耶稣特意去营造出来，而是好似咧，好似耶稣要区分佢哋啊，呢啲人可以听呢啲，嗰啲人可以听呢啲。然后咧，耶稣话：，我讲呢啲嘢俾呢啲人听，然后咧，我讲另外一啲咧俾另外啲人听。耶稣咧唔系去营造呢个区别，而系咧讲俾我知，佢话耶稣向所有嘅会众去讲，一视同仁。耶稣咁样同佢哋讲，话系点解佢哋唔明白咧？是因为听众各有不同，所以咧撒种嘅比喻嘅重点就系要放喺听众嘅身上面。我哋翻翻去路加福音再睇七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睇唔睇到？可唔可以读下？耶稣用了这个比喻来形容当时听耶稣的教导的人。当时听耶稣教导的人对耶稣的教导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耶稣说欢乐是应该去跳舞的，沮丧的时候是应该哀哭的，但是你听完之后完全没有反应。同样撒种的比喻亦都讲给当时的听众知，现在神的国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这些听众，当他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他们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反应？有没有回应神给他们的教训呢？耶稣用这个比喻来反问那些听耶稣教导的人，为什么你听到我的道一点都没有反应呢？耶稣这样讲给门徒知，是因为当时的听众各有不同。所有的撒种的比喻，所有这些关于撒种的比喻话，重点是放在听众不同的情况之中。比喻其实很简单，有四种的土壤，其中撒种的人是随意这样撒种，他不是特意说撒在土、好土里面，也不是说特意撒在那些、那个石头上面，是随意这样撒的。撒在土里面，但是产生四种不同的后果。五节到八节，他说有一个人撒种，出去撒种，撒种的时候有些落在路旁里面，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来吃尽了。有些落在磐石上面，然后一落去枯干，因为他得不到滋润。有些就是落在荆棘里面，荆棘同他一起的生长把他挤住了，然后亦都生长不到。最后一个好土，然后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生长出来，然后结出百倍。耶稣解释这个比喻的时候，其实是代表四种人的心，四种人的心。那些人呢，那些在路旁里面听到的人是随着魔鬼来了，然后将那道夺了去，因为呢恐怕呢他们信了得救，魔鬼在这工作。第二种落在磐石上面，就是听到的人呢喜欢去领受，但是心里面没有根基，然后暂时相信，遇着困难之后然后就离开道。当那些落在荆棘里面的时候，他听了道走开，但是因为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然后生出然后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最后落在好土里面是最好的，然后生出100倍、60倍、30倍。所以看到这个比喻是跟人的心是有关系的。原来当神将个道赐给我们的时候，有些人的内心里面是想着这件事，就算神给了这个道他，他也都不明白，因为他不吻合他内心里面所需要的事。但是如果落在好土里面的时候，就吻合一个好土好的心，然后吻合那个种子，种子落在好土就能够结出果子，产生100倍、60倍、30倍。亦即是说，圣经跟我们所讲的内容、所讲的信息，不是盲目地压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特意耶稣将他的信息夹硬地塞在我们的心里面，是要看我们内心的状态是如何。我们内心的状态是不是跟神的道去吻合呢？我们去接受神的话语，就能够明白神的道，如果我们内心吻合了神的话语。我们一般人听东西的时候，都很喜欢听我们喜欢听的东西。如果不是我喜欢听的东西的时候，我一律拒绝。神的话也是一样，如果神的话不吻合了我的喜好，我个人的喜好，我内心就会有抗拒感。所以为什么在报道会里面，甚至在讲道过程里面，有些人很受感动，有些人乐意举手，有些人不愿意，因为神的道未必吻合到他们的内心的需要。耶稣在解释清楚神的道，在这里解释的时候，耶稣其实讲一个道理，就是讲给我们知，神的道不是好像一个母一样，每个人吸出来一样地给你们。如果 如果神的道好像没有一样的话，我们个个都是一样的。我们听完道的个个啊，然后呢就个个欢欢喜喜回家了。但是不是，不是没有一样。神的道要进入人的心，在内心里面去改变他们。而你的内心对神的道产生几大的排斥，有些排斥很大，神的道想入去都很难入去。所以那个恶者就来，然后就拎了去夺取去。有些就有些之后去排斥，听到做哎好好，但是之后想一下，不是这样。当困难来的时候，觉得神的道不吻合他需要，因为神没有给他中奖一百万，所以不能够吻合他需要，于是在困难来的时候就会排斥。有些被世界去吸引然后排斥，亦都要讲你的心不同排斥的程度，导致到神在你神的道在你心里面可以作几大的改变或者几大的冲击。我们从这个比喻可以看到，是我们如何在内心里面产生这些东西呢？我们从比喻里面怎样神的道会在我们内心里面去产生这些冲击这些改变呢？我们一起来看读一下一节到三节，请。弟兄姊妹，当你读路加福音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你读回一节到第三节，你会不会有疑问？通常来讲的话，我读这段圣经都会略略地过了去就算了。但是你会不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撒种的比喻上面会用了一节到第三节这件事出来？这件事是特别是看到有几个妇女是突出来，为什么路加是这样铺排一至到第三节和撒种的比喻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留意一至到第三节里面特别讲了几位女士。第一个 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有些解经家说她是从第七节第七章三十六节到五十节，即是那个是带着一瓶香膏去到高抹耶稣的女士一样。其实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时候未必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说不知道，可能是可能不是，但是确实有证据他们两个是同一个女士。因为抹大拉这个地方里面是属于一个专门是有卖淫很出名的地方，所以呢抹大拉的玛利亚是一个罪人。而在介绍抹大拉玛利亚的时候很奇怪，特别路加用了几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字？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如果你是一个作者的话，你可以直接了当地说这个是抹大拉玛利亚，那就完就 OK 了，是吗？但是为什么他要特别要讲话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出来呢？这是一个很大疑问。好，我们一阵再看。跟着他又描写了两位女士，这两位女士的身份很特别，一个叫做约阿娜，一个是苏珊娜。这两个人就是，其实他是外邦人，他是属于哪一道的两个人？希律家的。当时候的犹太人喜不喜欢希律？其实是绝是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分封王在那里驻守。但是我们看见这两位的女士都是外邦人，但是他们怎样？这三位的女士，一个抹大拉玛利亚是罪人，然后那两位是 是希律家的仆人也好，我们不知道，但是都是他们家，都是外邦人的时候，他们乐意去信服耶稣。其实如果我们看回的话，为什么抹大拉是玛利亚，路加是用曾七个鬼在他身上赶出来这个解释 去形容他呢？是因为呢，路加是特地讲给那些读者听，原来耶稣基督的权柄是吻合那时候犹太人那个要求。如果我们看回犹太人那个祈祷，那个祈祷的时候，这是犹太人那个祈祷文。祈祷人文入面说，主啊，永远是大能，你复活死人，你有救赎之力，你用慈爱维系生者，你用大仁慈复活死人，你支持将跌倒的，医治生病的，释放捆绑的。大家看不看到这段祈祷文，犹太人的祈祷文特别形容了耶稣基督，特别形容了他们所相信这位上帝是怎样的神，是专门是使人复活的神，一味出现复活复活复活，然后呢亦都医治的神，释放的神。如果当时犹太人他想到的是只是上帝，但是如果将这个经文放在耶稣的身上，对不对？用啊，啱用喎。耶稣系咪咁嘅人？如果你读翻路加福音第七章嘅时候，出现咗两件事，一件咧就系、是、医治百夫长嘅仆人，百夫长嘅仆人咧就快嚟死啦。然后当佢话咧派啲仆人去嗌耶稣嚟医治佢，但系咧耶稣冇去。然后咧百夫长话你唔需要嚟啦。你只要讲一句，我的仆人就好了，结果就好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拿恩妇人 的儿子，他完全是死亡了，但是见到耶稣，耶稣就使他的儿子能够复活。但是相反，我们看到当时候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祭司等等，他们日日在这样祈祷，主人是复活使人复活的主。如果他能够想到耶稣是这样的，一定知道，一定听闻耶稣能够医治这两个例子的话，他一定知道耶稣是他们可以吻合到他们所相信那位弥赛亚。但是法利赛人、文士、祭司，他们相不相信？他不相信，因为他们没有信服在主的权柄之下。但是反而我们看到这几位妇女，虽然她是罪人，虽然是外邦人，但是她乐意去信服主的权柄。所以看到的话，耶稣基督和门徒去到各城各乡传福音，所有奉献都是来自于这些妇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第一章第八章的一至到三节和比喻有什么关系？三字的经文里面放在比喻的前面，他是不是想告诉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你要听明白神的道，首先你要做的是，你有没有全心全人全心，有没有降服在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之下，亦都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在耶稣基督权柄之下。活在耶稣基督权柄之下意思就是说，将耶稣放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你所有的心思意念，所行所作的都以祂为标准，我们要完全信服。当我们完全去活在耶稣基督权柄之下，我们才能够明白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因为我们要按照祂的标准去做的时候，去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更加容易去明白。亲爱弟兄姊妹，有时呢，当我们看到有人在插了一个花，今天呢这一瓶花插花靓不靓？好靓啊！有时呢觉得哎呀，这个瓶花的话其实很容易插的，这样插下将花放在那里就行了。但是如果有经验的人，他 佢日日咁插嘅话，佢同你佢插嘅花同你插嘅花系完全唔一样，因为佢日日系 practice， 日日喺度用紧，而你系一个生手。同样嘅道理，如果我哋每一日活喺神嘅权柄之下，活喺神嘅话语入边，我哋肯定喺我哋生命当中多啲经历神嘅话语，就能够明白神嘅话语。亲爱的弟兄姊妹，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第八章十五节，佢话咧，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呢度特别讲明系要持守。不是当种子落在好土入面的时候，说就立即发出很大的能力，不是。弟兄姊妹，是要持守，要等待，要忍耐，要保持在他们心里面，不因为爱着的环境，不因为爱世界而失去了这粒种子，而是将它好好地保存在我们心里面。神将你将神的话语持守，而且按照神的道而行。当你按照神的道而行的时候，你内心里面就会有某种的阻力在里面，一定有阻力。你会遇着外在的阻力，外在的影响，甚至你内心里面觉得很困难，很难去信服神，因为神的道要改变你。这个比喻其实是叫我们知道，要持守让神的道在我内心里面不断地去改变我们，而我们按照神的话语向着这个目标，向着这个方向去行。就算我们外在有几大的阻力的时候，我们一样地坚持向着这个方向的时候，我们的好土就能够结出100倍、60倍、30倍。弟兄姊妹，为什么路加一定要在这里有100倍、60倍、30倍？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程度不一样，每一个人可能环境不一样，可能时段不一样，可能有些人刚刚来教会，当神的道放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只是结出30倍，但有些人信了10年，可能他能够结出60倍，有些真的在主里面享受主的大爱的时候，他就能够结出100倍。就讲明讲到就是听到的人对神的回应的程度不一样，所以不同的地能够结出不同的倍数。圣经里面最大的诫命是什么？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生命有不同的程度的时候，其实这个尽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省察我们现在我们的心的状态究竟是浅土还是石头。我们一遇到困难就放弃，或者你一遇到人的阻拦就立刻 放弃了。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使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就算好土都有不同的程度，但是能够在生命当中继续的给我们成长，就是我们内心能够回应神，然后越来越完完全全地将我们的心献给我们主我们的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的心那块土是什么的土？是硬地抑或坏土抑或好土？要实验它是好土其实很简单，当灾难或者困难来的时候，或者外在的环境，你爱世界有多少，你爱神有多少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里面有变化，有变化。如果我们越爱世界，其实我们越离神越远；如果我们爱神越多，我们爱世界就越来越少。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能够反映我们内心里面是好土抑或坏土。不论什么程度，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心献给我们的上帝，神的道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去扎根，而且我们看神的话语会越来越深入， 我们内心是不是常常保持一种渴慕神的话语？我们内心是不是愿意，神啊，我愿意将心给你，求你来监察我，我愿意成为好土，愿意每一个星期坐在这里听到的时候，让神的话语进入我这里，让你的种子在我心里面去发芽生长结果。可不可以让我们一分钟，用一分钟的时间，我们眯埋眼一起去求问圣灵去帮助我们，我的心里面我的土是不是真正一个好土？我们问神，神啊，我们究竟我内心世界里面有几多是爱你，有几多是爱世界，有几多百分比是献给你，有几多百分比我献给这个世界。我们求主去饶恕，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完全献给我们的神。我们用一分钟去看看。主啊，我们愿意将心交给你，求你来监察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成为一个好土，我们愿意将你的道能够种在这份好土里面。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有困难，你明白我们的困难，因此世界的事、家庭的事、内心的挣扎或者个人的思想，会真的会挤住你的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成长。主啊，我们不求你除去这一切，我们只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在你权柄之下。因为当我们人生遇着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加是测验，能够试验到我们内心对你爱有几多。我们求主你给我们一颗心，这一颗是完全信服，愿意聆听，愿意听你的名，你的道，愿意能够去实践你的道的心。主啊，求你的道能够在我们的内心，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长出30倍、60倍、100倍，甚至更多，让我们能够活着就是基督。祈祷是奉耶稣名祈求，阿们。